我们要传讲的主题是人的自满与神的荣耀。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二章五到二十二节，以赛亚书。人的自满与神的荣耀，这两者是不共戴天的。一个人骄傲自满了，就不会归荣耀给神了。这正是神的愤怒临到世人的原因。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开始，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注意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看到没有，人忘恩负义，人不归荣耀给神，反而跑去拜偶像，他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世人的身上。记得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希律王发表了一番演讲，老百姓都拍他马屁啊！哦，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啊！希律也得意洋洋啊。二十三节，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当场断气。因此，神是轻慢不得的。他绝不允许人的高傲自满，虽然他不见到四次都把我们当场打死，但是那唯一配得荣耀的神必要追讨人的狂妄自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人的自满和神的荣耀，这两者是水火不容的，是不能并存的。然而如今啊，神却暂且容让高傲的人在世上耀武扬威，招摇过市，但是到了主所定的日子，神的荣耀必要彰显，那个时候人的骄傲就要降卑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先来读五到九节。五到九节，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且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我们先看第五节啊，二章的五节，这是第一点，先知的劝勉。二章五节，先知的劝勉。再读一遍第五节，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当圣经说雅各家，这是一个泛称，就是广泛的称呼，指的是以色列国，就亚伯拉罕的后裔，肉体受了割礼，守安息日，遵守摩西的律法，不吃那些不洁净之物的犹太人，这是个泛称。我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真正的神的选民。你记得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七节啊，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什么？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是个真以色列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真以色列人。由此可见啊，有很多名不副实的、心里诡诈的假以色列人、冒牌的。虽然他们有亚伯拉罕的血统，里头呢却没有亚伯拉罕的真信心。保罗也说了，唯有心灵受割礼的，就是用心灵诚实敬拜的，才是真犹太人。在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因为 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呢，在这个广泛的雅各家，就是广义的犹太人当中，还有一小群余种，就是余民啊，他们的心灵受了割礼，他们才是真正的神的选民，是真正的神的百姓，才是真以色列人，真雅各家。正如今天一样，在今天所谓的教会，教会啊，其实是一个广义词，广义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泛称。基督徒，一大半的美国人都自称是基督徒，口里都说我信啊，我信啊，我信耶稣啊，几乎各个上教会做礼拜，受了洗，还领圣餐啊，圣经都懂啊。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都按手按圣经啊，但其中有几个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主耶稣说了，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今天中国教会也是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形式化，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教条化。那虽然看起来哇，热热闹闹，好多人聚会呀、敬拜呀、唱诗啊、赞美啊、歌声优美啊，还学神学呢，接受基督教教育，还在网上这些所谓的基督教文化基督徒在网上发表文章，大放厥词啊。其实真正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真是凤毛麟角。也许比熊猫还要少。我们今天也生活在一个极其黑暗的、极其败坏丑陋的教会的大氛围里头，对不对？基督徒不过是一个广义的泛称。所以以赛亚说，第二章第五节，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这是一个广泛的呼召，是面向这个鱼龙混杂所有称为主名下的人的一个呼召。雅各家，此时弟兄姊妹，你们这些在网上听到的，也包括我们这些在网上讲到的传道人，也都是这样一群良莠不齐的鱼龙混杂的所谓的基督徒和所谓的传道人，对不对？我说弟兄们，这个弟兄们跟雅各家一样，也是个泛称而已。请注意第五节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第五节之前呢，一到四节讲的是将来神所应许的末日的西安，末日的耶路撒冷。在这个之后，第五节之后，第六节开始讲的是现今的，就近在眼前的实际的耶路撒冷的情况。我们再读一遍一到四节，一到四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华的山，登雅各家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我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那将来的末日的耶路撒冷，就一到四节，充满了光明，充满了荣耀。而现今的耶路撒冷，就第六节开始，却充满了腐败，充满了黑暗。第五节是个转折点，是个分水岭。将来的耶路撒冷，所以一到四节有弥赛亚和平之君主持公道，国泰民安。而现今的耶路撒冷，第六节开始却充满了嫉妒纷争，一片混乱。将来的耶路撒冷是何等的圣洁、公义、美善，而现今耶路撒冷却充满了肮脏、污秽、虚浮。将来的耶路撒冷要被高举超乎万民之上，哇，要扬眉吐气，而现今耶路撒冷却被神弃绝了，被神定罪了，是不可饶恕的。 将来的耶路撒冷要用心灵诚实在锡安山上敬拜耶和华，而现今耶路撒冷却是跪拜偶像，跪拜假神，他们离经叛道了。将来的耶路撒冷有弥赛亚，弥赛亚必要在锡安山作王掌权审判列国，而现今的耶路撒冷就要遭到刑罚，遭到审判。将来万国万民都要奔向耶路撒冷，要流归锡安山，哇，都跑到锡安山去敬拜神，而现今的雅各家却与列国同流合污了。将来的耶路撒冷要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训诲，而现今耶路撒冷却要随从外邦的风俗，要随从东方的迷信。将来的耶路撒冷辉煌灿烂，前途光明啊，而现今的耶路撒冷乌烟瘴气，前途黑暗。所以第二章第五节，先知劝勉他们，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吧。我再说一次，这个劝勉二章五节是紧接着一到四节锡安山这个末日的意象。哇，起初一到四节先知看到了将来的耶路撒冷何等美好的前景，哇，这是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哇，何等荣耀的盼望啊。接着第五节先知就劝勉他们，雅各家来吧，既然神赐给你们这样宝贵的应许，赐给你们锡安的意象，赐给你们将来的美好的盼望，来吧，让我们行在耶和华的光明中吧。好，注意这个光明啊，光明指的是什么？神的话语咯。诗篇119，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箴言6:23，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所以光明指的是神的话语，神的真道。哦，不但如此，注意听，这个光明也指向弥赛亚，指向主耶稣基督。记得主耶稣说的吗？约翰福音8:12，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哦，因此先知以赛亚勉励神的百姓，来吧雅各家，这个范成了，范成雅各所有称为耶和华名下的人，来吧。既然你们有了神的话语的光照，既然你们有了弥赛亚国度荣耀的盼望，既然你们有着光明的前途，你们不像外邦人，他们在黑暗里头行走，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既然如此，雅各家来吧，让我们行在他的光明中。所以你看第五节啊，是一句正面的积极的先知的劝勉。但紧接着到了第六节，突然之间好像急转弯一样，6-9，先知开始定雅各家的罪了。这是第二点，先知的定罪。6-9，先知的定罪。我们看第六节，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哇，定罪了，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再看第九节，第九节最后一句话，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不可饶恕他们。好，弟兄姊妹，注意这两句话，一前一后，这两句话很重啊，这是咒诅啊，这是定罪啊。第六节跟第九节好像紧箍咒一样，紧箍咒啊，哇，把人带到绝望里头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落差，扑通通一落千丈。起初啊，一到四节充满了盼望，现在6-9充满了绝望。起初一到四节先知看到，哇，将来的耶路撒冷那个天上的锡安何等的荣美，何等的辉煌啊。所以第五节先知就劝勉他们，雅各家来吧，让我们行在耶和华的光明中。但突然之间到了第六节，先知说，耶和华你离弃你的百姓雅各家。现今的耶路撒冷已经堕落，已经败坏，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所以第九节先知总结，不可饶恕他们。为什么？因为尽管雅各家得天独厚，但他们仍不思悔改。尽管神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了将来的荣耀，将来的指望，但是他们却不相信先知的默示， 不接受先知的异象，他们不顺服先知的劝勉，他们弃绝了先知的呼召，他们弃绝了神的话语，他们弃绝了弥赛亚争光，他们不肯悔改，不肯弃暗投明，他们不肯行在耶和华的光明中。所以第六节先知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因为他们就雅各家离弃了神，所以神也离弃了他们。之后六到九节先知以赛亚就列出了雅各家一连串的罪状，他们充满这个，充满那个，充满，哇，他们恶贯满盈了。最后第九节先知盖棺定论，所以不可饶恕他们。弟兄姊妹，不可思议啊，这个话很重，很吓人啊，不可饶恕他们，很吓人。注意六到九节是神的先知，是以赛亚在神面前的对话，这是他在神面前的祈求，是他在祷告。为什么以赛亚不说，耶和华求你不要离弃雅各家，求你连续你的百姓，恩待他们，饶恕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先知说不可饶恕他们。为什么这么严厉的审判，为什么那么厉害的定罪呢？因为一到四节，耶和华已经向雅各家彰显了他末日的荣耀了，但是雅各家竟然弃绝了荣耀的神，竟然跑去敬拜假神，敬拜偶像。哇，这真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啊。所以先知以赛亚站在神的立场，他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仗义直言，他说神的愤怒的杯已经满盈了，神的公义必要伸张，所以不可饶恕他们。好，但在这里啊，这个他们，这里的他们就是雅各家，不是神真正的百姓，乃是个泛称，是个广义的神的选民以色列家。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他没有真信心，没有真悔改，也没有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神就离弃他们了。而神真正的百姓，那真以色列人，就是其中的余民余种，必定蒙神保守，蒙神眷顾，谁也不能把他们从神的手中夺去。那我们要问了，那到底这个雅各家，就这些有名无实犹太人，到底他们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呢？为什么神要离弃他们？为什么神不能饶恕他们呢？这下一点，他们恶贯满盈了，他们恶贯满盈了。六到九节，我们先读第六节。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为什么？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观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注意这个充满这个词在这段就六到九节出现了四次，反复出现四次。第一，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注意他们就是雅各家，他们就是称为耶和华名下的人，他们雅各家本来应该把耶和华的话语传到万国万邦啊，各国各族本来应该流归锡安山，流归雅各家，接受主的训诲，接受主的真道。但没想到这所谓的雅各，所谓神的百姓，反倒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充满了东方的迷信了。他们非但没有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反倒效法这个世界，被这个世俗同化了。他们非但不与这世界分别为善，反而与世人同流合污了。哇，这雅各家的这些人一窝蜂跟着那些神神叨叨的非利士人，跑去观照，跑去占卜，跑去算命，跑去教鬼，跑去通灵，跑去看星象，看手相，看风水，看水晶球，玩碟仙，学八卦。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他们充满了异教的迷信。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21世纪的神的百姓也好不了多少，有许多所谓的泛称了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还在随从东方的风俗， 但他们却披上冠冕堂皇的现代化的外衣啊，这是气功科学，这星象的学问，这是外星人的研究，这金字塔的原理，这是共济会的秘密，这是瑜伽术的健身法，很深奥的，其实骨子里头都是外邦人的迷信。更可悲的是，这些歪门邪道还打着属灵的幌子混进教会来，哦，这是灵修操练，这全人医治，这内在生活，这圣灵的释放，这是沙漠教父的遗传，这是盖恩夫人的教导，这是人教心学，这改革中雅和伯神学，这是心理学的圣经辅导，堂而皇之。甚至这是基督教中国化啊，这现代的神学建设，其实都是世俗的理论，都是东方的风俗，都是腓力士人的密宗，都是离经叛道的教训。再注意第六节的后半部，并与外邦人怎么样？击掌的意思就是握手，像今天的握手一样，联盟，跟外邦人联合。零后六章十四节神说，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乐。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你们勿要从他们，就外邦人当中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这全能主说的，神说不要沾了，碰都不要碰，不要沾不洁净的物。犹大书第二三节说，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沾都不要沾，碰都不要碰，远离他。而雅各家不仅仅是沾染一点点而已，他们是充满了东方的迷信，他们彻底的堕落败坏了。更怎么样，这也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尤其是华人教会，海外更是如此。我们再看第七节，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看到没有，满了满了，两个满了。他们不但是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充满了外邦的迷信，而且第二也充满了金银财宝，就是充满了世界的财富。第三也充满了马匹车辆，就是军事的设施和精良的武器，现代化的武器。这些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对？当然金钱物质本身不是邪恶的，是神所造的，神给我们的祝福。圣经里头很多虔诚的人都很富足，亚伯拉罕啊，约伯啊，大卫啊，西西家啊，新约里头的腓力门啊，都很有钱。物质的丰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没有错。但是问题出在，注意听，当我们依靠钱财，当我们贪爱钱财，我们贪得无厌的时候，金钱就代替了上帝，成了我们的偶像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贪心跟拜偶像一样。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也说，贪婪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两次都讲到贪心就好像拜偶像，贪心等于拜假神，拜偶像。现代人呢、拜偶像，拜菩萨，拜观音的比较少一点啊，很少人拜有形的菩萨观音，拜有形的偶像，但很多人都在拜那个无形的偶像，这个叫做拜金主义。我再说一次，叫拜金主义。你知道，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偶像，对不对？钱财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偶像，其次也许就是儿女了啊，几乎人人都在拜。大家都习以为常啦，见怪不怪啦，不以为是罪啦，人人都依靠钱财，个个都贪得无厌，包括基督徒在内，管他黑猫白猫，还以为是理所当然，哎，没关系，这就应该嘛，发家致富嘛。但是耶稣对门徒怎么说的？马可十章二十四节，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依靠钱财的人进天国太难了。保罗也说了， 提前六章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何西阿，先知何西阿，他也是以赛亚同时代的先知，他把被盗的百姓比喻做一个淫妇，淫妇啊！神说我是他的丈夫，何西阿书二章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我是你的丈夫，我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或是制造巴利、制造偶像，这是属灵的淫乱。今天世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蒙了神的赐福，他家道丰盛啦，有钱啦，有房子了，但是却不饮水思源，他不感谢真神，反而去拜财神，拜土地公，拜偶像去了。但弟兄姊妹，往往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一旦生活安定啦，就远离神了，不服侍主了，去侍奉马门，侍奉钱财了。弟兄姊妹，不要花心了，岂不知你我一切的福分都是上帝所赐的吗？我们要把荣耀，要把感谢全部都归给他，要饮水思源。你记得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前，神事先警告他们，你们将要进到那个迦南美地，那块流奶与蜜之地，你们要在那里安居乐业，吃得饱，喝得足，丰衣足食，一无所缺。但小心哦，生命记第八章，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们牛羊加多，你们的金银增添，并且所有的全都加增，你们就什么呀？就心高气傲，就骄傲，财大气粗，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把神给忘了。十七节，恐怕你们心里说啊，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不，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你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这正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忘恩负义，他们过河拆桥了。弟兄姊妹，你我岂不往往也是如此吗？一旦我们得了神的恩典，就忘了恩主，好了伤疤就忘了疼了。从前我们穷困潦倒的时候，心里充满的是主啊，主是我意向，主是我万有，但如今充满的是钱，财迷心窍了，怎么做生意，怎么赚钱了。从前我们追求的是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如今追求的是发财梦、黄金梦。从前门口贴的对联是神爱世人，主恩满意，但如今外头的对联也许没有改变，但心里头却暗恋世界了。我们心中向往的是世人的财源滚滚、堆金积玉，我们的价值观已经不知不觉的被不信主的世人同化了。多少从前热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如今都跑去抓世界了，他们在世上飞黄腾达了，发了财了，但心却远离主了，移情别恋了。再看一遍第七节，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注意这个车辆马匹，这些是古代的兵器啊，现代的同义词就是飞机、大炮、坦克、军舰、导弹、机关枪，这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对？难道一个国家不需要军事的防护，不需要武器的装备呢？没错，但神的百姓所依靠的不应该是这一些，他们所依靠的那是耶和华的名，他们靠主。箴言第十八章第十，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二十章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神的百姓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诗篇127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是枉然警醒。然而如今雅各家却把他们的信靠 从耶和华身上，从上帝的身上转移到马匹车辆上。我再说一次，他们把对神的信靠转移到军事的防护上，转移到经济的发展上，转移到物质的丰富上，转移到汽车房子上了。换言之，如今他们的心已经离弃耶和华，与神疏远，他们不再专心依靠神，乃依靠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了。如今雅各家发家致富了，国富民强了，经济发达了，军事强盛了，财大气粗了。我们再读第七节，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再看第八节，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这是第四个满，他们的地充满了虚无的偶像。哦，这个偶像这个词啊，在原文不是一般的偶像，在原文就是 no gods， 就是不是神，不是真神，不是神，就是偶像。他们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来敬拜，换言之，他们所拜的是虚空的东西，虚无的。他们全地都满了这样虚无的偶像，全地哦。你看六到八节，我们看到现今的耶路撒冷实际的光景，它已经完全世俗化了。你看第六节，文化上它充满了东方的风俗，东方的迷信。哦，第七节，在经济上它充满了世界的物质，世界的财富。哦，第七节的后半部，在军事上它充满了世界的权势，世界的霸气。哦，第八节，在宗教上它充满了虚无的偶像，世界的哲理，它恶贯满盈了。哦，注意啊，充满这个字在这段经文出现了四次，不论是文化上、经济上、军事上、宗教上、道德上，各个方面，雅各家都被这个世界充满了，他充满了罪恶。本来雅各家应该行在耶和华的光明中，成为世界的光啊，本来他应该把世界的万国万民都吸引到耶和华的圣山，都领到耶和华的锡安山来领受耶和华的言语，领受耶和华的教训。但实际上啊，各家却效法了这个世界，随从了世俗的潮流。如今他们充满了这个世界的东西，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充满了外邦迷信，充满了世上的财富，世上的权势，充满了虚无的偶像。因此第九节，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第九节啊，指的有两方面，第一，指的是拜偶像，屈膝下跪拜偶像；第二，更指的是人类失去了人性的尊严，变成像畜生一样的下贱。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他们低三下四，他们卑躬屈膝。你知道，我们人类在所有的有形体、有肉体的活物当中，是唯一可以正常直立的，对不对？你说猴子也会啊，猩猩也可以直立啊，没错，那么偶尔那是反常，唯有人。人类有神的尊严，按照神的形象受造，我们可以顶天立地，我们腰板挺直。然而一旦人离弃了真神，一旦我们屈身跪拜那些假神，跪拜那些偶像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会渐渐的丧尽，我们的人格就会慢慢的腐败堕落，最后我们低三下四，变得连禽兽都不如。你知道罪啊，罪好可怕，罪可以泯灭人的天良，罪可以摧残神的形象，罪可以叫人身败名裂，叫人面目全非。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吸毒的、一些纵欲的人最后的下场？哇，好可悲啊。哦，起初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他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美，但是因着离弃真神，他可以堕落到那无可复加、无可救药的地步啊。于是先知对神说，不可饶恕他们。希伯来书作者在三章十二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哦，免得你们 中间，主要你们中间是自称信主泛称基督徒当中，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怎么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你们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慢慢变得麻木不仁了。真的，如果我们不谨慎，发生在雅各家的悲剧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哦，当然我们今天不见得跑去拜那个金的拜银的有形的偶像。我们今天的偶像更文明，更冠冕堂皇，更名正言顺，更被世人接纳，但本质都一样，都是用别的东西取代真神。正如诗篇16篇第4节说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诗篇135篇15到18节，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第18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造偶像的要跟他一样，凡是靠偶像的也要如此。凡信靠偶像的要变成他所信靠的偶像一样。我们中国人说，泥菩萨过河怎么样，自身难保。 你靠他，你靠偶像，你要与他同归于尽。陶树牧师说，人会变得越来越像他所敬拜的对象。我再说一次，人会变得越来越像他所敬拜的对象，换言之，你崇尚谁就会像谁。很有道理哦。从前年轻人崇洋媚外啊，羡慕美国人，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行就渐渐洋化，变得跟美国人一样。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敬拜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越来越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效法主的样式，效法主的柔和，主的谦卑，主的圣洁，主的舍己，主的完美，我们就会越来越像我们所敬拜的对象，越来越像主了。好，然而注意听，注意听，如果你除了主耶稣以外，除了他以外，你崇拜任何其他的对象，管他什么大明星啊，什么名望人啊，你就会潜移默化的效法那个人的穿着，那个打扮，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人生哲学，那么你的人格就会和你所追随的偶像一样，变得越来越卑贱，越来越败坏，越来越低俗。所以第9节先是说，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都在拜偶像，所以不可饶恕他们。哦，但有人说，我不崇拜低俗的人啊，我崇拜的是高尚的人。哦，我所崇拜的，我所仰慕的都是杰出人才，是有头有脸的，是很尊贵的，很伟大的，很属灵的，很了不起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哎，他们都是必死的人，他们都是有罪的人，但你却把他们神化了。就算他们是属灵人，他们也是有瑕疵的人呢，但你却把他们当神了。你过分的仰慕名望人，你过分的崇尚属灵人，甚至把人说的话奉为神的话，你把人所制定的信条信经当成了圣经吧。这样你会盲目的效法人，也会犯他们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哦，不要误会啊，我们不是不尊重人，要尊重，我们也不是一概否认人的至理名言和人的信条信经，而是说，唯有神十全十美，唯有神的话是绝对无误的。不要把人当作神来敬拜，不要把人的话当作神的话，这是抢夺神的荣耀。切记，唯有这一位创天造地独一的真神配受我们的敬拜，配得一切的荣耀。记得 魔鬼试探主耶稣，只要你向我下拜，我就把万国的荣耀都给你。主耶稣怎么说的？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注意这个单啊，单唯独，单要侍奉他，敬拜他。神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取代他至高无上、最崇高的地位。任何取代他的东西，就算是好东西，都是偶像，是神不允许、神不包容的。然而，弟兄姊妹，现今的时代，遍地都是偶像，到处都是拜偶像的人，遍满了全地。不但是社会上如此，教会里也是这样。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个个都崇尚英雄，崇尚人的学术，崇尚人的地位，崇尚人的名望，崇尚人的才干，人的荣华，人的富贵，人的强大，人的威武，人的荣耀。第九节，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人人都在拜偶像，都把神置之脑后，还以为很正常呢。但先知说，不可饶恕他们，因为神定了一个日子，他要拨乱反正。到那一天，神所定的日子，神的荣耀要彰显出来，神的荣光要充满全地。到那一天，他把所有人所崇尚的偶像都从高处打下来。到那一天，他把所有崇拜偶像的人都打下去，那些拜偶像的都要躲起来、藏起来，都要无地自容了。再看下一点，躲避主荣光，逃避主荣光。十到十二节，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或者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好，注意十二节啊，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好，注意，你留意到没有？这个降罚，降罚下面有点点点点，看到没有？看看你圣经是不是点点点点，什么意思啊？这个表示啊，在原文就是希伯来原文里头没有降罚这两个字，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加上去帮助我们理解，加的也没错。原文是原就希伯来原文是必有耶和华的一个日子临到，这个分量更重，必有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分量更重。注意它名为什么？名为万军之耶和华。哇，这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尊名，千千万万的天兵天将要听他的使唤。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天上的大主宰，他是至高的大君王。哇，他是创天造地的独一的真神，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他的荣光遍满全地。必有万军之耶和华的一个日子，到那日他要彰显他的威荣。你有没有试过把一块大石头突然把它翻转过来，哇，底下好多小虫子，哇，一旦曝光了马上就逃遁躲藏起来。今天世上拜偶像的人个个都小人得志，耀武扬威，得意洋洋，他们在黑暗里头飞扬跋扈，任意妄为。然而到了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主的荣光一旦显现，他们都要抱头鼠窜，要四处逃遁，要躲起来。再看一遍第十节，先知说，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这里呢，先知是在讽刺，在挖苦他们。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弟兄姊妹好，如果我们的仇敌是人的话，你可以躲在防空洞里头，没问题，对不对？但如今是神啊，那无所不在的神来找你算账，你能往哪里逃躲？你从哪里逃躲耶和华的惊吓？惊吓在原文就是 terror 就是恐怖，你怎么逃躲他的恐怖啊？和他威严的荣光，他的愤怒，你往哪里逃避啊？好，有人说， 旧约圣经里的神啊，是威严的神。旧约圣经的神是愤怒的，是审判的神，哇，好可怕。但新约圣经的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是有恩典的，是宽容的。不不不，新约旧约都是一位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约翰在启示录第六章里头告诉我们，那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启示录第六章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当基督荣光显现的时候，世人都要躲藏起来，无地自容。好，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记得吗？以赛亚看见了主高高的坐在他的圣殿的宝座上。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说，以赛亚因看见他，指的是基督的荣光，基督的荣耀啊！我再说一次，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所看见的坐在宝座上是谁呀？是基督。这约翰说的，他看见基督的荣光，不但如此，他更听见天使长撒拉佛的声音，记得吗？他们彼此呼唤，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怎么说？活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嘴唇不洁，都是肮脏污秽的罪人。 要知道，对不对？以赛亚是先知哦，他是神的仆人哦，他是传道人哦，他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哦，但这样一个圣人在神圣洁的光照下都无地自容，何况我们这一般的凡夫俗子呢？但感谢主，主用炭火洁净了先知以赛亚的罪，赦免了他一切的罪，他就得以坦然无惧的侍立在主面前，蒙他的差遣去传道。用什么样？注意听啊！当我们的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在他的荣耀中显现的时候，只有两种人，两种。第一种，像先知以赛亚一样，他藏身在基督的十字架下，他蒙主宝血的遮盖，蒙主炭火的洁净，他披戴基督的义袍，他可以坦然的进入神的面前敬拜。正如我们刚唱那首歌，我主基督是我的义，我的美丽，我的敬意，在宝座前扶持圣装，披戴基督的义袍，我能抬头欢乐歌唱。借你宝血，我已脱去我罪与过，我耻与惧，审判大日我敢站立，不是靠自己，那是靠基督。谁能控告主所称义？这是第一种，长身在基督里的人。至于其他所有的人，管你什么帝王将相，有头有脸，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个个都要藏在山洞里和穴石里。十六节，向山和岩石说什么？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为什么？我们要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十七节，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谁能站得住？答案是，唯有那些藏身在基督里的人，藏身在十字架下的人，蒙了羔羊宝血遮盖的人，才能站立得住。请问，请问，请问，到那日你站得住吗？我再问一次，你站得住吗？不是开玩笑的，你站得住吗？你若听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你就有祸了。十一节，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 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哦，主人，到那日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要临到谁呀？临到高傲的人，高傲的人，因为高傲是神最厌恶的罪恶。你再看下一点，最大的罪恶，最大的罪恶。箴言六章十六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耶和华所憎恶的是这六七样罪当中最憎恶的六七样罪，首当其冲第一位名列前茅的是什么？就是高傲的眼。高傲，高傲的眼就是骄傲。高傲排名第一，倒数第一。为什么？因为人的骄傲，人的自满，贬低神的尊荣，藐视神的圣名，冒犯神的荣耀，这是神绝不能容忍的。我顺便提一下，罪有轻重之分，罪不都一样，有轻重之分。你得的恩典越多，责任就越大，审判也就越重。那称为主名下的雅各家比外邦人要受更重的审判。神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你记得主耶稣严严的责备加利利的城镇，主怎么说？加百农啊，伯赛大啊，你们现在升到天上，将来要坠入阴间。第十一章的二十四节，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为什么？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亲眼看到耶稣行的神迹。哇，耶稣一定赶鬼，瞎子看到，聋子那哑巴说话，五饼二鱼他们都吃了。哇，喂饱五千人，他们亲耳听到耶稣的教训。哇，他们得天独厚啊，但是他们还不思悔改。所以耶稣说，到了审判日子，他们所受的刑罚要比索多玛更重。罪有轻重之分。还有记得比拉多罗马巡抚对耶稣说，你不知道吗？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钉你十字架。耶稣怎么说？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就犹太人，那人罪更重了。犹太人弃绝弥赛亚的罪比一个无知的外邦人弃绝真理的罪更加深重。为什么？犹太人是明知故犯，所以罪加一等。雅各书三章，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神对传道人要求更严格，神对那称为他名下的雅各家有更重的判断。外邦人拜偶像固然不对，但是雅各家，称为主名下的雅各家竟然充满了偶像，这是知法犯法，罪大滔天，罪孽深重，罪大恶极。所以就怎么样，注意听，如果你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你有敬虔的爸爸妈妈，有爱主的爷爷奶奶，如果 你有美好的得天独厚美好的背景，你还不好好信主，你将来的罪就更大。 我不是在吓唬你，这是圣经的原则，罪有轻重之分。你得的恩典越多，责任也就越大，审判也越重。今天的美国人有美好的传统，还离经叛道，所以罪就更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希律王受到如此严厉的责备？因为希律是当时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虽然 他是以东人的血统，但是希律的家族已经归入主的名下，希律家族受了割礼，是与耶和华立约的人。你记得圣殿，耶路撒冷圣殿是谁造的？希律王，花了40多年都没有完工。希律的家族道理懂得最多。还记得使徒行传26章，后来保罗，使徒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辩护。亚基帕 是第四代的最后一代的希律王。保罗说， 我能在你在亚基帕面前分诉，我实为万幸，因为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亚基帕，你是精通旧约圣经的。好，保罗就跟他做见证，讲到最后，菲斯都就是罗马的巡抚，他听胡说，外邦人听不懂，就打断他，保罗你癫狂了，你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不，我没有癫狂，我说的都是合情合理的，亚基帕王明白我在说什么，对不对？26:27，亚基帕王啊，保罗说，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王怎么回答？你想稍微劝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看到没有？希律的家族是懂道理的人，他们明白旧约圣经的。所以你记得，施洗约翰责备希律王，就是亚基帕的爷爷，怎么说？你娶你的兄弟的妻，原是不合宜的，因为你明知故犯。主耶稣也责备希律王，怎么说？那只狐狸告诉他，我今天明天要赶鬼医病，第三天我复活。狐狸为什么？狐狸最狡猾，明明懂还假装不懂，知法犯法。所以今天美国的麦克阿瑟牧师责备拜登总统，你手按着圣经还倒行逆施，你要罪加一等。所以当希律王不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当场被天使打死，被虫咬死。神没有这样对待罗马的凯撒皇帝，为什么？因为希律的家族被称为主的名下，受过割礼，道理懂得最多，所以他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路加福音12:2，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审判有轻重之分。哦，今天有人说，啊，那我就不去知道啦，这叫做故意无知，这叫做假装糊涂，这是罪上加罪，无可推诿。还有人说，那主耶稣和施洗约翰都责备希律王，所以我们也要去批判政权，这叫做断章取义，曲解圣经。正如今天灵恩派说，你看《使徒行传》2:8-19，那都说方言，说方言，所以我们人人都要说方言，这是以偏概全，一孔之见。为什么保罗从不批判外邦的政权？保罗反而说，《罗马书》13:3，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使徒彼得也说了。彼得前书2:13，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要顺服。你记得当时的罗马政权是无神论的，是敌基督的，是逼迫教会的，但使徒们从来不反抗，只是继续的顺服主的旨意，传扬主的福音，而且教导信徒要甘心为义受苦，并且为政府祷告。最后保罗被尼禄王，罗马尼禄王砍头了，彼得也被倒钉十字架了，但他们无怨无悔，信徒也没有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没有，他们只将自己交托难公义审判人的主，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交给主，罪有轻重之分，到了神的时候，主必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还要按着公义审判世界的。彼得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称为主名下的审判更重，那懂道理懂得更多的刑罚更大，那得天独厚的要求更严，那站在领导地位上的判断更重， 那自称是改革中道理最规正的，责任更大。手中捧本圣经，假冒圣旨，曲解圣经的罪加一等。今天四川成都的王怡就是这等人，而唐崇荣牧师竟然公开赞赏王怡是中国最伟大的圣徒之一，这简直是颠倒了是非，可悲。有人说人家都被关起来了，你还落井下石？不不不，王怡不是为义受苦，乃是为自己的罪受苦，你不要混淆了黑白。今天我们中国华人教会一片混乱，是非颠倒，都是带头的责任。华人的归正运动藏污纳垢，容让了天主教，容让了三字会，容让了王怡，还去指责外邦人的罪。不不不，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灵前五章十二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使徒说，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就是什么？我说这些话不是在发泄私愤，乃是站在神的立场，本着这本圣经在说话。我算老几？我有什么资格在教会里头指点江山、评头论足？不，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权威，我们要单敬拜神、侍奉神、顺服神的话。你不要看重人的话过于神的话，你要效法比利亚人，回归圣经。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哦，当然一个小罪就足以叫人下地狱。亚当夏娃犯了一条诫命，不是犯了一百条，只像犯了一条，吃了果子就失去了乐园，一条就够。但是罪仍然有大小之分，神最痛恨的是自高自大的罪。我们刚读的箴言十六章十七节，高傲的眼排行第一。为什么？我再说一次，因为人的骄傲、人的自满贬低了神的尊荣，人的骄傲藐视神的圣名，冒犯神的荣耀，所以神痛恨人的高傲，神厌恶人的自满，这是最大的罪恶。使徒行传十二章记得，希律王杀死了雅各，又囚禁了彼得，但神仍然保持沉默。但是当西王狂妄自大，窃取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就立刻把他打死。可见神绝不容忍人的骄傲。那么请问神又是怎么看待他自己的荣耀呢？我再问一次，神又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荣耀呢？以赛亚书42章第8节，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再看48章11节，我焉能使我的名字、我的荣耀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神的荣耀、神的尊名是全世界神最关注的事，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东西假冒他的名，抢夺他的荣耀。那个取代他的东西就是假神，取代他的就是偶像，神是忌邪的，他不能容忍。今天有文贼啊，听过没？文贼啊，盗版、剽窃，拿别人的文章签上自己的名，冒名顶替，窃取别人的荣耀。你知道耶和华是创天造地独一的真神，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有最高的专利，他有绝对的版权，他是 万福之根。我们一切的所事和所有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一切所有都是神的恩赐，神的祝福都神给我们的，我们理当把一切的荣耀感恩爱戴都归给他，唯独他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赞美，所有的版权都应该归给主。正如罗马书11:36，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但是注意听，世人却把从主那儿领受的恩典，从主那儿领受的祝福占为己有。我们还夸口啊，这是我的本事啊，我聪明，我能干，我厉害，我了不起，这是忘恩负义，这是冒名顶替，这是沽名钓誉，这是窃取神的荣耀。我们还沾沾自喜呢，我们还自我膨胀呢，这是狂妄，这是自满，这是神绝不能容忍的。雅各书5:5，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的意思就是把他置之于千里之外，远离他，阻挡他。神阻挡骄傲的人。路加福音18:14，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到了神所定的日子，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他必要拨乱反正。那个时候他彰显他的荣耀，他高举他的圣名，同时他把一切自高的都降卑下来，他把一切冒牌的假神，一切盗版的偶像全部都打下去。换言之，到那个日子，人的高大要显为渺小，神的荣耀要彰显为大，这本是理所当然的。正如我们再看11-12，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你再看下一点，平反的大日，平反的大日，到那日，神的审判要临到全地，他要打倒一切的偶像，所有的牛鬼蛇神都要被打下去。13-18，他的审判要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要临到一切的高山的峻岭，要临到高台和坚固的城墙，要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且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到那日，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假神，一切窃取神荣耀的，一切冒牌的，一切盗版的，都要被废弃。一切高大上的，一切高端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要降卑下去。包括13节的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这些高级的建筑材料都要下。好，第14节，高山的峻岭，高山人所仰慕的，人所崇尚的，看为高贵的。15节，高台坚固的城墙，人所信靠的，铜墙铁壁，高科技的军事设施。16节，踏实的船只，踏实就是今天西班牙哦，他们贸易发达，他们商业兴旺，代表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富。哇，一切可爱的美物和世上的一切人所引以为荣的，引以为豪的，引以为傲的，到那日，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日子，神的审判都要临到他们，他们都要降为卑。哦，注意第12节到16节啊，你看临到他，临到，看到没有？又临到，又临到，出现了5次，临到啊，在英文翻译作，有些英文版翻译作 against 就是阻挡，领导要抵挡他，抵挡神阻挡骄傲的人，神的审判要领导他们。 against 12节，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日子，要领导骄傲狂妄的。好，再看17节，好，注意啊，17节重复了11节，对不对？重复了11节，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再看18节，偶像必全然废弃， 盗版的都要被废掉，这是神平反的大日。你再看下一点，耶和华兴起，19-21节，19-21节，耶和华兴起。我们来读，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哦，这里我们看到的图画是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上，他在耐心的等候，他等等等等等等。好，如今时候到了，他忍无可忍了，他就从他的宝座上站起来。哦，当他兴起的时候，耶和华兴起了，哇，地大震动，天崩地裂，所有高大的要轰然倾倒，所有骄傲的要匍匐下拜，所有人所崇尚的，人所尊贵的，人所看重的，人所以为了不起，都要被藐视，都要被轻看，都要被降卑。所有人以为有价值的金银财宝、车辆马匹、高楼大厦、学术文凭、精英人才，都要倾倒，都要贬值，顿时之间要成为泡沫，化为乌有。所有的偶像都要废弃，所有依靠偶像的人也都要暴愧蒙羞了。好，注意到没有，19节和21节再次提到人要进到山洞里头，进到石穴里头，进到洞穴里头，来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当耶和华兴起的时候，世人都要吓得抱头鼠窜，叫狼狈而逃。再看20节我们看到一个幽默的插曲，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啊，有人估计啊，一个半个人高的金偶像或者银偶像，重差不多120斤或者150斤，就是一个人体重那么重。啊，到那日，就是当耶和华兴起，当他荣光显现的时候，那些拜偶像的人就赶快跑哦，找个洞钻进去，要躲起来。但他舍不得他的金偶像，他的银偶像，这他世上最有价值、最珍贵的东西啊！急忙就捧起他的偶像要逃跑，就抬着偶像啊，进到山洞。但他发现太重了，他精疲力竭啊，跑不动了，迫不得已就把他的偶像留给土穴里的田鼠和蝙蝠，他自己赶快逃之夭夭跑喽，偶像都不要喽。到那日，当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人所看重的那光鲜的有价值的都要黯然失色，变得一文不值，凡人所高看的都要降为卑。你再看下一点，不要依靠世人，22节，不要依靠世人，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在他一切的事上可算什么呢？我们今天靠关系啊，靠朋友啊，靠父母，靠权势，靠地位，忙忙碌碌，攀龙附凤啊。这个人有钱有势，那个人博学多才，那个人有办法，那是名望人，去靠他，认识他，拉关系。到那一天，我们就恍然大悟。哎呀，白忙一场啊，人算什么呢？不过鼻孔里头有口气儿罢了。你再伟大，你再厉害，你再属灵的人，都是要死的。唯有神掌握人的生命气息。诗篇146篇，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因为他永不动摇。好，现在请问你依靠什么？请问你依靠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扪心自问， 你今天你现在所依靠的是什么？世上的人，不信主人，不依靠真神，他们依靠偶像，依靠关系，依靠达官贵人啊，依靠金银财宝，依靠房子车子，依靠车辆马兵啊，他们看依靠人看为贵重的东西。路加福音16章14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15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重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法利赛人依靠钱财，哇，他们有钱有势啊，所以他们就嗤笑耶稣，他们就藐视耶稣，他们听不进耶稣说的话，听不进神的话语。但是主耶稣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换言之啊，你们求的是人的承认，人的称赞，人的尊重，人的赞赏，你们求是在人面前的风光，人面前的荣耀，但你们的心神却知道，你们的心不依靠神，你们的心不仰赖神，不信靠神，你们心中有偶像，你们所依靠的是人所尊重的，人所看重的金钱，你们依靠的是人看重的物质，名利地位学术文凭车子房子，然而你们所看重的却是神所藐视，神所憎恶，神所轻看，一文不值的。你们今天充满这些东西，你们充满各样的偶像，有钱有名有利，所以你们胸有成竹啊，你们自高自满啊，你们有恃无恐啊，你们目空一切。但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耶和华要兴起，到那个时候，路加9章26节，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到那日，自满的都要羞愧，自大的都要无地自容。马太25章，当人子就基督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时要把山羊跟绵羊分开了，要把真性的跟假性的分开了，要把尊贵的和卑贱的分开了。到那日，当他荣耀显现的时候，自高的就要降为卑，自满的就要泄气了，自义的就要羞愧了。唯有那依靠耶和华的，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他必永不动摇。弟兄姊妹，那日子就是基督荣耀显现的日子，一定会临到的。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到那日，今天高傲自满的，自以为了不起的，叫大大羞愧；而今天单单依靠神，谦卑信靠耶和华的，到那一天的欢喜快乐。好，最后一点，最后一件衣，最后一件衣服。一个人呢，他信了主，因信称义之后，就开始走成圣的道路。他一辈子都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断的除旧更新。我的岳母啊，去年刚刚过世，他曾经说过，基督徒最后脱去的一件衣服就是他的骄傲，听到没有？基督徒最后脱掉一件衣服就是他的骄傲，骄傲是最隐藏的，最狡猾的，最贴身的，最不知不觉的，最难以脱掉的罪恶。阿们。就是我们人呐、天生都是贼，我们本能的偷享神的荣耀，沾沾自喜。包括基督徒，包括老信徒，包括传道人哦，我们每个人信了主，没错，因信称义，但是我们都有盈余的邪恶，有残余的罪恶和根深蒂固的骄傲。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顺手牵羊，就窃取神的荣耀，还不以为然。连大卫，你记得大卫都免不了骄傲。有一次，他数点他的军队，为什么？箴言14章28节，帝王荣耀在乎名多，君王衰败 在乎名少，那传道人也很在乎他的粉丝有多少。连约押，大卫手下的将军啊，将属肉体的人都闻到那股臭味，那字大加一点就什么臭，约押都闻出来不对劲儿了，但大卫还反应迟钝，不知不觉。还有约伯这样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义人，他仍然有隐藏的骄傲，隐藏的自义，他需要神的苦难的熬炼才能够显明出来。哦，不但如此，还有保罗，新约的保罗，神在保罗身上加了一根刺儿，为什么？零后十二章第七节，又恐怕保罗说，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神给他很多亮光，很多启示，恩赐太大了，就怎么样？保罗可能会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这个加啊，就是刺，就神给他的，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啊。这节经文两次提到。过于自高啊，这不是说保罗真的自高自满了，而是免得他过于自高啊。换言之，神给保罗打了一针属灵的疫苗，预防他高傲自大。连这么虔诚、那么敬虔的保罗都可能过于自高，何况是我们呢？连义人约伯都可能有隐藏的自义。何况是你我呢？连讨神喜悦的、合神心意的大卫王都可能自我膨胀、自高自满，还不知不觉，何况是我们呢？求主怜悯我们，谁敢自夸？我没有骄傲。求主帮助我们一生谦谦卑卑伏在尘土中，把一切的荣耀、感恩、爱戴、颂赞都归给神的羔羊。求主怜悯我们。哦，如果我们今天不把这最后一件骄傲的肮脏的衣服脱掉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不脱掉那件肮脏的骄傲的衣服，然后披戴基督的白色的雪白的义袍，那么当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躲在洞穴里头羞羞愧愧无地自容了。来吧雅各家，让我们行在耶和华的光中，现在就藏身在基督里，唯有他是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我们的公义、我们的荣耀。最后，也许我们当中还有人，你不明白我在讲什么，因为你不认识神，你从来不归荣耀给神，也不感谢他。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可能不多，更多的是你谁都感谢，你谢谢这个，谢谢那个，拜这个，拜那个，信这个，信那个，什么都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天主教也好，三字会也好，灵恩派也好，安息日会也好，谁都谁讲到都好，陈哥讲得好，王毅也讲得好，季凤文也讲得好，道格尔也讲什么都好，什么都先应，好好好好。前两天呢，有个弟兄跟我来微信，他说陈哥我可爱你了，但我也爱王毅。我无语了，这样的人很多啊。弟兄我也爱你，所以必须用爱心说实话告诉你，其实你是个糊涂人，你在网上乱摸瞎，你看重人过于神。请问你愿意现在就悔改，弃掉你所有的偶像，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弃掉，回归神的真道，回归圣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那配得颂赞荣耀的神，你愿意吗？我们祷告。阿爸父啊，唯有你创天造地，唯有你配受敬拜，唯有你尽善尽美，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感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爱子为我们而死，你的大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感谢主，向我们敞开了你的恩门，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们两手空空无代价，主 承认自己的卑贱，自己的不配，我们单单仰望主十字架，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保守我们一生千千辈辈与你同行，一直到底。祝福你的众百姓，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Thank you. Thank you.